好，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
最近在看剧，看新闻的生活艺术这本书，里面有一些重点，我觉得可以跟你分享。虽然他是在讲看新闻，不过我觉得其实它是可以类推到社群媒体上。这个重点就是在于说，为什么会抓了几个小时社群媒体，可是就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没有学到。然后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分辨出真正重要的新闻是什么？我们到底刷社群媒体在刷什么？大家可能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可能大部分人真的都没有在刷什么，只是杀时间。
对，杀时间这件事情啊，到底是在杀什么时间？可你不会觉得刷完会有一种空虚的感觉？
偶尔会。
平常都还好，
嗯。
可是我最近有发现，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社群媒体上，尤其是你在手机上，不是会有每一周的那个周报吗？他跟你说你上个礼拜用了多少时间，看到 FB 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天用1个小时办 FB，再花1个小时刷 IG，再花1个小时刷抖音，算一算一天就会有34个小时不见了这样子。原本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因为工作上会用到嘛，所以一开始都觉得还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有点浪费这个时间，感觉这个时间可以拿来做更有利用价值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这件事情，刚好就看到这本书，然后在翻书的时候就发现，里面有一些重点。它虽然在讲的是新闻，但是我觉得社群媒体是同样可以类推适用的。那它里面有几个重点，我就依序来跟大家解释。第一点就是，其实现在社群媒体的内容其实跟个人的重要性是脱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社群媒体呢，它的重要的内容跟你自己生活上重要的内容其实是两件事情。那什么叫做社群上重要的内容呢？那以社群媒体的角度，因为他们都是大公司嘛，像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 YouTube 上面是 Google 嘛，这种大的社群媒体呢，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你停留在它的平台，所以它推的东西通常是你有兴趣会想要在上面花很多时间的东西。这件事情你会觉得好像你会想要有兴趣花很多时间的东西，就是你很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但其实这件事情是不能这样类推过去的。我觉得真正我们重要的东西，通常都是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的。譬如说，我就比较关注的可能是我自己的健康啊，或是我家人现在的近况嘛。可是原本 FB 也是会推这种内容给你，那现在已经不推这些内容给你，因为这些东西他发现其实大家没有这么关心你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前在 FB 上不是常会滑到很多朋友的动态，现在你应该很少会滑到朋友的动态，除非是很重要的东西，是那种什么一个人贴文，然后按赞数破200这种。
结婚啊，生小孩。
对对对，这种事情他才会推出来的嘛。可是，一些琐碎的杂文，他是不会再推给你的，因为这种东西对他的留存没有帮助。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想说，那 FB 他们到底会想要推什么给我们？那基本上可以类推成两种，一种是即时的，一种就是热门的。那即时的就是，譬如说现在发生了某个世界大事，那举例来说，超派铁拳这件事情，就会在所有社群媒体上被击败，那就是又即时又很热门，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但是这件事情跟我们个人，老实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好像没差。你不知道 Toys 是谁，你不知道超派是谁，其实好像这件事情对你的生活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然后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花1、2个小时去看这个原本的影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你会去看网友怎么说，这件事情就会浪费你好几个小时。你了解这几件事情对你人生毫无任何的帮助。然后甚至有很多国际间的大事，你可能会觉得很重要，但是你仔细想想之后，你会觉得好像你跟你个人又没这么大的关联。譬如说，举个比较可能政治不正确的例子，譬如说俄乌战争一开始发生到现在2年之后，当下那一个，我记得那一个月所有的新闻都在报，可是你那时候去追这所有的新闻，到现在2年后来看。对你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帮助，有这种感觉。
他已经打了2年了吗？
打了超过2年了，
是的。
对，你看你不知道，但是实际上他到已经打了2年还没有结束。可是你看你追这件事情，从一开始你花那么多时间追这件事情，到现在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没什么影响，你会觉得他们很惨，你觉得好像应该要关注这件事情。但是你关注之后，对你自己、对你个人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就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例子，但是很多这种事情，我觉得它没有必要是追在热点上，它可以。比较晚一点再去看就好了。譬如说这一种事情，你可以过一个礼拜，过2个礼拜再去看，你就看一个重点，你就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好，不用及时去追所有热门的事情。可是 B 呢，他就会喜欢把这种事情及时的推给你，所以他就是为了让你一直留在他的平台上，所以他就譬如说你点了一篇可能是俄乌战争，或者是点了一篇你喜欢的内容之后，他就一直不断把同步的内容推给你，就让你留在他的平台上面，因为他这是符合他的商业模式嘛。比如说，我们之前下广告，我们就会去看说，我们的点击率怎么样啊？他为了拿到这些资料，他就需要你一直留在上面嘛。 所以他们卖的主要的东西是用户的内容，你留在上面的时间，以及他可以把那些时间转换成给你的广告曝光嘛。你用一个平台越久，他就会曝光越多广告给你，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你离开，他不希望你在 FB 有应用之后又跑到 YouTube 去看，因为这样就会把你的时间用在另外一家公司上面，甚至用在比如说你去看 Netflix 或是你去玩游戏，这样你不是黏在某一个平台上面的话，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损失了。所以他们希望是最好的一天24小时黏在上面。那我觉得目前这一点做最好的就是抖音，抖音它很容易让你把时间全部黏在上面，你可能一滑可以滑个一两个小时不是问题。
我还好，我抖音很难用超过20，
但我觉得也算好了。
真的？
那你 IG 的短影片会不会一次就滑个20分钟？
我没有那么喜欢看短影片， IG 我会看限动，可是短影音我只要滑15分钟我就滑不下去，因为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预测我下面一个是看什么东西，就是我的主动性降低，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在看没有意义的东西，我就会。
那你不错，也算蛮有自觉的人。IG 这个平台来说，他们一开始只有相片嘛，后来加了限动，最近还加了那个就是类似 TikTok 的 Reels 的功能嘛。
嗯、
他们 Reels 的功能大概把用户可以延长大概10分钟左右，每天可以延长10分钟。
哦，比以前单图文的贴文来说，
对，
那是有可能，因为它都会夹在一般贴文中，然后把你导去另外一个浏览
页面，让你一直刷，刷一刷再退回来嘛。像 Reels。Reels 是直视的，限动是横视的。他们之前都有做过研究，是这两个功能放进去之后，比原本的图片都可以明显增加使用者的分钟数，所以就一直摆在那了。IG， 所以 IG 现在就被很多人之前就吐槽说，已经不像最开始是分享图片了。
对，
现在很多人就 IG 就只拿来看限动，或者就只拿来看 Reels， 但是这两个功能真的很有效。
可是我跟你说，有一个我最近粘着度比较高是在 Threads 上。
Threads 上面它的演算法又不太一样，
它的演算法很有趣，你以往看探过这些主流的社群媒体，没有一个像它演算法是这么开放式的，所以我觉得很好玩，会出现很多无名小卒或者是他明明没有流量的人，那但是因为它的内容有趣，顺便推上来。
我觉得 Threads 的演算法应该是抄推特的，那推特的演算法其实之前马斯克收购之后，他就有把他演算法直接公开，他全部开源给大家看，就是说他会从，举个例子，它里面的那个瀑布流，推特的演算法是它会从它一半的内容是从你订阅的人里面抓出来、
嗯、
另外一半会从不相关的人里面抓出来再混合起来，所以它会有一半是你有兴趣的，你确定你是关注的人，另外一半是随便乱跳的，所以它两个混起来之后，它的那个推特效果才会这么好。但是推特在台湾红不起来，是因为里面的人太少，就是你的中文使用者太少了，所以它的这套演算法根本没办法发挥它最好的效用。但是社群上面是因为我就直接把 IG 的中文使用者全部灌进去，然后他灌进去之后，使用者的分层又分得很开，
而且他会把每天热门的社的贴文放在 IG 里面，你滑 IG 的时候就会被，因为它是有内容很简短的，会先就会被导到里面，他会，我反而是可以一直看，因为他下面会有人家对那一则留言的回复，那相关的贴文，
这就是原本推特的魔力啊，第一则下面之后他可能某个人回复，那个回复下面可以展开一大串回复、
啊、
那回复里面某一个人又可以展开一大串的回复，原本推特的机制就是这样，甚至是你只有一篇没有回复的推文下面，比如说他可能随便讲他聊了一个帕鲁的事情好了，他下面就会有其他不相干的人的帕鲁贴文，你会以为他在下面回复，但不是，他是另外抓进来的，他就是用推特的机制，就是这推特的魔力。但是拉回来我们原本在讲的事情，就是这些社群平台就是为了要让你黏着，像是 SNFB 它 更简单暴力，它把你所有的你想象得到的社群媒介都整合在自己的平台里面，你要比较老人的内容你可以去看 FB， 你要比较年轻一点的你可能可以看 IG， 再更年轻一点的你可以看 Thread， 甚至你要通讯你可以用它的 Messenger， 甚至用它的 WhatsApp。 FB 就把这套玩的最溜的一个社群巨头嘛，所以它可以在你不管跳到哪一个平台都是在他的平台底下，他都可以推他的广告给你，所以他才会在他的 app 之间做这么多导流嘛，就我从这边跳到这边，就从这边跳回这边，跳来跳去都还在我同一个平台里面。可是我觉得我们要拉回来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这些东西的重要性跟关注度都不是对你个人而言的，它的重要度不是针对你个人的，
对，它就是瓜啊，或者是在外面在发生的事情跟我本身没有切身效果。
如果你重新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其实没有任何一则新闻是没有看到这则新闻就会活不下去的程度。
如果今天是人类要毁灭，或者是对岸的飞弹过来那种，可能会。但现在有，通常99%的新闻都与你无关。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们以前读小说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读小说，我国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读小说的心态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会看超多垃圾小说，真的很多各种不同的垃圾，跟现在的新小说一样，我每一本都拿来看，然后看完第一集，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在垃圾里面会找到一本黄金，就都看这本超好看，就是这一本了，就会把一口气看到完。那个时候那种是有点像是网络文，就在网络小说刚起步的那个年代。所以就会找到一本黄金，觉得哇，这超好看，然后就
看猎人的心态嘛。
对，里面会有一个超好看的，但是其他99%都是不好看的。以前这是可以消化完的，就是以前因为你要出实体书嘛，或者是你要去漫画店或是小说店，那里面就会有轻小说，里面它一天你一个月能进的新书的量是有限的，所以你要把它全部看完是可能的。因为现在已经是行了，因为现在
讯爆炸的年代，
对，我觉得现在已经超过人类可以负荷，就你要看的话，你一整天是不可能把人类产出的内容看完，现在更不用说现在还有 AI 产出的东西。
但你可以叫 AI 帮你精选这几天懂他觉得重要的新闻，或是某个新闻类别重要的新闻。
我觉得这件事情未来应该可以，但是目前我尝试做的时候有一个困难点，就是 AI 觉得重要的东西还是演算法觉得重要的东西，它不是我觉得重要的东西，它没有这么的个人。
你可能要养哪些东西， 你要让他了解你，他才
对。他要为我更多个人资料在里面， AI 他才会是可以帮我挑出我想看的。那我觉得目前有一个比较好的 AI 是 Google News， Google 的新闻，他的 AI 是比较个人
可怕、欸、你搜寻了什么或是你点了什么， 你的 Google News 每天都会为你不一样。
对，而且他不可以是，他有分两种，一个是 Top Story， 你可以跳过，那全部都是热门大事，那个地方完全就是垃圾。那下面会有一个 Pick for You， 那真的是你会觉得重要的事情，
而且他很及时。
对，如果你还是想看，这就是我想到的一个折中方法，就是你不要看 FB， 不要看 IG， 可是你又不想要一下子跳到，因为这本书比较极端，它是希望你什么都不要看，六根清净，什么都不要看，你一天会多出非常多的时间。譬如说我刚刚讲嘛，一天你省三个小时，你一个礼拜你就可以省下21个小时，你一个礼拜比别人多一天的时间可以做事情。就算你拿去休闲，拿去打电动都好，但是你要做一些专心的事情，不是在社群媒体里面跳来跳去。但是你不要做到这么极端的话，我觉得 Google News 是一个很不错的 AI， 因为它真的是第一个是要及时，它也是非常及时，第一个是它的东西是真的是挑过的。但是我最近常常看到博德之门的更新，其实我已经没有很久没有玩博德之门了，但是它还是一直推它的新闻给我，或者是说像是我们最近在玩帕鲁，所以它就会推很多帕鲁的更新给我，就是我们帕鲁现在修复了一大堆 bug 啊，那么接下来它的开发的重点是什么。所以它的那个 AI 我觉得是好的，
他那很可怕、欸、我之前我在排日本行程那一阵子，他就一直推日本相关的东西给我。
对啊，我觉得是这样才是对的啊，你只要推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就好，其他新闻一概都不要看啊。而且再来就是 FB 的广告推荐又很准，他都会推荐我喜欢想买的东西，一直看 FB 会想一直买东西，所以我觉得我戒除 FB 之后，我乱买东西的机会有下降非常的多，因为我根本没有看到一些广告，
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
基本上没有啊，其他广告也没有像 FB 这么准啊。尤其像是在 IDFA 经过把隐私权锁住之后，那其他的像是 Google 就很明显就会开始乱掉了，就是它的准度已经下降很多了。但 FB 没有啊，因为 FB 是在同一个平台里面串的、
啊哎、
所以你点进来它都知道你在哪里啊。FB 的那个广告推荐超级无敌准，准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每个视频都觉得哇，这广告看起来很吸引人，哇、哦、这个背包是什么，看起来超赞的，感觉就会下单了，你知道吗？所以就减少 FB 还可以让我抖滑的机会减少非常多，这个是其中一个好处啦。还有一个，就如果你去看 FB 或者是去看其实任何新闻媒体都一样，真正重要的新闻其实反而他们不会报。
对，
因为动摇的新闻通常不一定是热门的新闻，或是不一定是你想要知道的新闻。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像是糖尿病有新药研发出来，研发成功了，但譬如说可能在某个国家已经可以正式让病人施打新药，这种动摇的新闻可能对糖尿病患者非常的重要，可是可能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件事情，那这种东西就有可能他并不会推给你，因为这种东西他并不觉得说它是一个很热门很吸引人的东西，所以他就不会推荐给你，甚至根本不会有记者去写这个新闻，除非你有在 follow。
可是以前在传统电视的年代，这种新闻是有机会被报道，因为它有分头条新闻跟生活相关，以前的新闻很传统，是它有分科技生活，每一个都会有一小段，会有几，它有可能有被精选到的几率比较高。
我觉得要退到更之前一点报纸的那个年代，就像是小
很多版，
对对对，最以前的那个报纸一天就只有一份，很多版，更甚至会有不同的报纸，譬如说是
经济日报，
对对对，或者是小孩子看的那种叫什么，
那种
国语日报
啊，国语日报，
对，那种东西是 for 某个族群的，甚至是地方报纸，比如说在美国它会有这种地方报纸，你这个小镇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嗯、这个小镇里面开了一家新的杂货店，或者说、哎、那个面包店可能有什么特价折扣，它根本跟外面的世界无关，它也没有要报什么乌克兰，它也没有要报什么，甚至它连这个州的其他比较远的地方它都没有要跟你报了，它、嗯、就报你这个小镇里面发生什么事。这种地区型的报纸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这种东西反而比较容易被选到，或者是它报的内容是比较对自己切身相关的，想要看到你可能就是全年特价啊这种，你至少手可以过去买的嘛，但是真的世界上某个地方发生了可能就是洪水啊、战争啊、暴风雨啊这种，对你个人而言你能帮助到的事情其实是有限。那个作者其实里面有讲到一点，你就算不关注这件事情，你还是可以帮助到这些事情，你就捐钱就好，你就捐钱给那些组织，你就去看哪就捐款清单打开，你关注哪些议题，你就捐钱给这些组织，这些组织通常能做到比你更好的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哪些资源，你不用自己关注这些地方到底有没有办法，你觉得战争的儿童很可怜，你想帮助他们，你就去捐钱给关注战争的组织，那他们就自然会把资源分配到那些地方。所以我觉得拉回来我们最重要的一开始讲到的就是要怎么样判断哪些资讯是重要的，我觉得巴菲特就有之前有讲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哲理，他说你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圈在哪里，而且待在里面你要先了解那个边界，你要了解你的领域在哪，你就站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你就是最强，这就跟咒术回战基本上是一样的道理，你把你的领域展开之后你就不要走出去，你把领域展开你还走出去，你知道你自己的领域在哪里之后呢，领域的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待在那个里面，就算那个界限只有一米，但是没关系，你在一米里面你就是最强。所以重点你要怎么判断，你要先判断你自己的领域在哪里，你就深耕于你自己的领域就好，
就是判断哪些资讯对你来说有效，
应该说你先了解你自己在什么领域，譬如说你是行销圈的，那你就应该关注的是行销的新闻而不是国际大事，你是什么职业的人你就关注什么样的东西，譬如说你是游戏圈的人就应该关心游戏圈里面的事情发生了什么，现在流行什么游戏，现在热门的游戏种类是什么，或者现在游戏数据是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是你要关注的事情。但是跨出去之后，譬如说今天美国总统到底是谁选上，这些事情对你来说真的是没太大的关系，或者是说台湾的某个地方譬如说又发生了什么车祸啊，或者是可能有发生什么枪击案啊，甚至说什么随机杀人那种比较夸张一点，但是这些事情就算你突然间不知道，其实对你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你要关注你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东西，你可以持续的去深耕它，但是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那个圈到底是多大，尤其是越是后面我们会经历到 AI 这种真程式 AI 大爆发年代之后，知道自己的圈更重要了，因为你接下来的资讯的接收量会是之前的五倍十倍，因为之后我们只要产新闻啊，你要产影片啊，你要无限制的一直滑下去，我觉得就会有看到 AI 去把所有你想要看的内容产给你，可是如果你一直被拉在里面的话，你一整天的精力都会消耗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了解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就是你要专注于在你自己喜欢的圈圈里面的深度，把你在你自己的深度练深，不是说你要去追求知道每个东西的片面资讯，那些片面资讯如果真的重要的话它也会自动击穿你，
对，它会借由各种管道跟口耳相传传达到你身边，
对，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超级大热门超级重点，你的所有的你的亲朋好友可能都会讲给你听。这一本书里面呢，它的作者其实也比较推崇这一种方式，你如果要知道这种不相干的新闻，那你如果有朋友告诉你呢是比较好的方式，因为他还会多表达一些他自己的看法，比如说美国总统啊，接下来可能又是拜登对上川普，他可能会在发表说、哦、我觉得拜登怎么样，我觉得川普怎么样这样子，这种多余的叫做中继资料其实对我们在判断一件事情上会比较有帮助，所以他会觉得说你平常自己的你就不要去关注这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或者是说回答我们社群媒体你可以尽量的去少用，像我现在就减少到所有的社群媒体一天不能用超过30分钟，
30分钟，
对啊，而且我几乎都没有用到上限。
那你可以分享你的做法，
你现在安卓或 iOS 都会有啊，限制时间就把所有社群媒体打勾， 什么 Thread 的 IG、 Facebook， 然后 YouTube、 TikTok 全部勾起来，还有 PTT、 Dcard 这种全部勾一勾，就设30分钟，
各个平台30分钟，
没有没有，所有平台加起来30分钟。而且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我发现我自己尝试之后的好处，就是演算法因为会发现你的使用时间大幅减少，它会把最好的东西推给你，就是你一打开不会有垃圾，你有时候 FB 滑不是出现垃圾，其实开始变无聊，没有，你现在我每天 FB 打开都是最精华的文章，就是那种像是什么飞鸟写的啊， Many 写的啊，他会把最屌的东西贴给你，因为他想要把你拉回来，因为他发现你的使用时间跟其他人相比是低很多的，所以他就想要一直把你拉回来嘛。发现我每天 FB 打开都超精彩，这 Thread 跟 IG 也是，他不会再给你那些心数超低，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好笑，但是又没有那么精彩，没有没有，所有都是超赞的内容，全部前十篇、二十篇全部都是最赞的内容。基本上 FB 体系都一样 ，TikTok 本来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 TikTok 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 TikTok 我觉得我原本的使用时间就比别人多很多，现在可能只降回原本大家的使用时间而已。就我觉得这是额外的好处，大致上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目前这几天实验下来的一点小体悟。
那如果你是要去找什么东西，它一样会算在30分钟。
你要找什么什么东西？
你在任何一个社群平台上面搜取东西的时候，例如说我要找某一个品牌、某一家店，你浏览的时候，它会算在 app 时间。
会啊。可是。你主动搜寻的时候，通常你都知道你在找什么。
对啊，
所以时间很反而很短。你在里面找到资讯，大概就花十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大概就找到你要的内容。可是你无意识在浏览的时候，你才会花费最多的时间。有时候就觉得好像没有花很多时间，但是没有，无意识才是最可怕的。你有意识的时候，你找到内容你就跳出来了。比如说你要找个可能是随便讲，可能是面包店的地图的地址，或是面包店的菜单，你就点到它 FB 里面，你就找到那张菜单存下来。或是你看到那个你要点的东西之后，你就知道内容了嘛，所以你就会跳出来了。可是你不知道你自己现在要干嘛，你就是无聊，你在滑东西的时候，你才会花一大堆时间。就你一滑就停不下来，一直滑，它的摩擦力很低，没有拉车的感觉，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通常是你有下一件事情要做的时候，你才会停下来。所以我现在在避免这种无意识的，主动的话，我觉得都没问题。甚至主动你多加几分钟，你不一定要限制自己是30分钟，你是主动的，你多滑15分钟，我觉得都没差。但是无意识被动的话，我觉得要尽量减少，因为这样就会消耗掉你的意志力。哦，这个我觉得我们之后可以再另外讲，意志力是很珍贵的，因为意志力其实跟肌肉一样会疲劳。如果你平常一直滑 FB 或是无意识的用掉你的意志力的话，你晚上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失眠，因为你要睡觉的时候你的意志力不够是没有办法睡觉的。就睡觉这件事情是需要一个启动的意志力的，你要去做运动也是需要消耗意志力的。可是如果你意志力不够的话，你到晚上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所以不是你的身体觉得累，是其实是你的脑子觉得累了，所以你的脑子没有办法让你去晚上的时候还要去读书啊，我还要去进修啊，我还要去做运动，还要去什么提早睡觉，这些是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身体做不到，是你的脑子做不到了。这个我觉得另外可以之后有机会再来讲，大致上就这样。好，那之后有机会我们再开别的集数来讲，我们后面如果有什么新的体悟的话。
好
好，有，
大家拜拜
拜拜。